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了小贤姐妹来跟我们分享，我觉得每一个父母亲都会面对的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放下对成年孩子的担忧。小贤你好。
冯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小贤有两个成年的孩子，我们面对成年的孩子跟我们有一些生活习惯或者对事情的观点甚至价值观不一样的时候，往往做父母的我们就好担忧哦，甚至好焦虑哦。我想小贤也走过这样的一个过程，今天小贤就要跟我们分享他如何学习放下对孩子的担忧，然后今天他们跟孩子的关系是很美好的。小贤就请你跟我们分享。
目前我们家有一个状态是有着高学历，有过好几个好工作，薪水也很好的27岁正年轻的小女儿，每天躺在家里睡到中午甚至更晚，已经又四个多月，为信主又退休的先生在家看到所爱的女儿这样一向成熟温柔的先生，是既心疼又不舍。有一天我睡前祷告后，先生带着抱怨的口吻对我说，你每天祷告都没有用。我很意外先生会这么说，愣了一会儿，我回应先生说，不，我的祷告有用的，只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感谢神，我没有掉入祷告没有用的谎言里，而是选择跟神持续对话。
是小贤，所以你的先生没有信主，两个女儿好像一个有信主，一个也还没有信主，是这样吗？
对，我大女儿有信主。
对，所以小女儿也还没有信主。其实这个也不是重点啦，重点就是先生每天看到你，听到你为孩子祷告，然后他说你每天祷告都没有用啊。但是感谢主耶，小贤非常坚定哦，说我的祷告是有用的，只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哇，这真是一个充满智慧与真理的回答耶。但是我在想哈，如果我们的信心很软弱，如果我们也是凭眼见，看眼前这一个连续四个月没有上班，然后在家里每天躺到中午才起床的这样的孩子，你说要不担忧，要没有焦虑，真的很难。但是感谢主，我觉得小贤在观念上有一些转变，有一些突破。其实女儿以前也是有工作的，只是可能做一段又辞职，然后可能又出国旅游，自己去做背包客哈，
背包客探索
啊，对对，探索回来工作一阵子，存足够的钱又跑出去走一趟。这个当然对我们这个时代的父母就不是我们过去年轻的时候会做的事，所以当我们的孩子这样做选择的时候，像小贤的先生很担忧很焦虑，其实是非常正常的。好，那后来呢？小贤
先生不能理解这种情况，为女儿担忧工作，问我要怎么做。感谢主，长期浸泡在妇女小组里，生命渐成熟，操练感恩赞美的能力成为习惯，很自然地跟先生说，女儿其实算是很好的，我们来看到女儿有做到的，她每天洗澡，她听爸爸的话，每天一定要出门一趟，她会换下睡衣，穿合宜的衣服出门，出去吃个东西，或找一家咖啡厅几个小时，再回家吃晚餐。没有再说要去看身心科，之前他自己去看了半年的身心科，也自己停下来。有一天我折好衣服，要放进他房间的衣柜里，我习惯的总要看一下女儿，以为女儿还在睡。当时因为没有开灯， 但感觉女儿眼睛好像是张开的，我想确定她是不是醒着，我就再更靠近她的脸庞。果然，她的眼睛张得大大的，说不定她刚好醒，听到声音，正看着妈妈在做什么。当我们眼睛对着彼此看的当时，女儿竟然对着我笑，我也笑着回应她。哎呦，我现在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我的反应能够再多一些，能再抱抱她，应该更好。先生也常常鼓励我要多抱抱女儿的，这是最近我感到最幸福的一件事。
是，我想小贤在这里强调的就是，当我们为子女忧虑的时候，我们可以先想一想，孩子做了哪些很好、很对的事。小贤在这里提到，每天洗澡，诶，这个很重要哦，你不要小看，每天早上起来会刷牙洗脸，这也已经很棒了。爸爸要求女儿每天脚哦，要踏出家门一次，要出家门一趟，所以女儿会换下睡衣，穿合宜的衣服出门，自己出去吃个东西，或者到外面哪一家咖啡厅坐几个小时，再回家吃晚餐，至少有某种程度的规律。那还有呢，已经没有再去看身心科，而且她是自己停下来的。其实我觉得这个女儿也很了解自己，也会去求助，但是现在已经停止看医生了，也没有再吃药了。你看，这些都是值得感恩的，都是她做的很好、很正确的事。所以我们看到孩子做的对、做的好的，这个就会帮助我们跟孩子的关系，这个也会帮助我们的心情，哎，是不是？
对。很
好，
重要，对，我真的好感恩女儿，其实真的有定的规律。其实她做的这些，我们好像给父母营养点滴吗？我觉得我父母也好需要这样的一个点滴，然后来鼓励我们。
对，我们自己去找到孩子做的对、做的好的地方，对我们自己也是很重要的，对我们的心态和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所以。那小贤，你跟先生两个人，你们怎么样彼此打气加油啊？
女儿的情绪也不是都这样可爱，有时候我们说话也会踩到她的地雷，生气了就不理我们，先生就会感叹"父母真难当"。我们夫妻常常彼此安慰鼓励，知道我们对女儿的爱还是很足够的，她还是很爱父母。听父母的时候也还是很多的，例如吃完东西后要收拾，过年期间乐意和家人吃饭，让我们感到安慰。我们也会刻意出门，让女儿感到轻松。她会离开她的小床，出来客厅，打打电脑游戏，泡杯茶，在餐桌上吃东西。因为有几次我们出门后比较早回家。女儿看到我们回家，就又马上躲回房间里，不直接对话，而是透过手机文字贴图。我们觉得这样也是很好的方式，就持续愿意的跟我们互动。
所以女儿也愿意持续跟你们互动。
是。
我听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其实夫妻要同心，在这种阶段是很重要的。如果担忧孩子，父母彼此关系又不好，再加上小贤的先生现在也已经退休，哇，几个人每天在家里大眼瞪小眼哦，真的那个焦虑指数啊，是会很高的。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夫妻同一个阵线上，我们一起来找孩子的优点。我相信这个孩子的能力绝对不是不够的。你看他可以自己一个人当背包客，出远门，自己规划路线，还找民宿或者青年旅馆，跑遍大江南北。而且女儿之前也有打工，她也有一部分，很大一部分也是用自己的积蓄，所以其实这个孩子不是没有生存的能力，也不是没有生活的能力，只是他现在选择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 是父母，我们过去不会做这样的决定。再说这个孩子也没有犯罪，也没有犯法，其实是很棒的耶，我觉得。那他只是现在决定要休息一会儿，龟兔赛跑里面的那个兔子哦，他是跑一阵子很快，然后他需要休息一阵子。那那个乌龟呢是很慢很慢的，可是乌龟就没有停啊，会继续往前走。我们就没有在这里要评论说那是乌龟比较好还是兔子比较好。其实上帝造我们的孩子，他是有不同的天生的一些性格。其实乌龟和兔子都是上帝造的耶，所以有一些人就是动作比较快，个性比较急，但是他们的持续力可能也没有那么强，所以他们过一阵子他们需要休息。但是那个乌龟呢，从小哦，他就是慢哦，慢到你头皮发麻，对不对？有些父母说哇，看到他那个慢哦，父母也会抓狂。那我认为这种父母可能就是兔子，呵呵，天生的兔子，所以他很难忍受乌龟型的这种个性的孩子。可是你真的就不要小看乌龟，最后龟兔赛跑啊，当然故事结局是乌龟赢啦，这里我们也没有在看输赢，只是说那个乌龟它慢慢走慢慢走，有一天你也很可能对它刮目相看，它能够完成可能很多别人无法完成的事，就是它有耐力，它不急不徐，它慢慢的，它也不管旁边的人怎么想怎么说，他按照他自己的步调，你怎么催你怎么赶，他也就只能走那么快。可是有一天他到达终点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要可能跌破眼镜擦擦眼睛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无论如何，我想做父母的欣赏去看到孩子做得对做得好的地方是很棒的。好，请问小贤，你应该偶尔也会有情绪吧，看到孩子这样的时候你怎么面对自己的情绪？
是，我不是没有情绪的，但是呢我真的也是很需要一直不断的来到神面前祈求神的怜悯慈爱。我要在信仰上也要分别出来，支取更多从神来的恩慈来带女儿这个时候的光景。我想到当我们很软弱的时候，天父爸爸他仍看我为宝贝，所以我也要分辨我的等待不是等女儿工作，最最重要的是女儿的灵魂得救才是我要真正关注的，因为地上一切都是暂时的，这个真理很帮助我在永恒价值的眼光中持续的来爱成年的孩子。
是，所以我重复一下，小贤刚才说我的焦点不是放在啊，他什么时候去找个工作，我不是天天在那边等等他什么时候去上班，我的焦点要放在女儿的灵魂可以得救，这个孩子灵魂得救他转向神，这个真的是要他自己决定，这是上帝的工作。但是我想身为母亲，除了为孩子祷告，还有一个可能更重要是我们的榜样，就是我们如何靠主喜乐，我们如何把我们的忧虑把我们的重担卸给神。孩子先生在旁边都在看，所以如果他们看到我们敬畏神，我们信靠神，所以我们不凭血气乱发脾气，我们不担忧，我们把他们交托给主，我们里面就是很平安很放心，我觉得先生和女儿都可以感受得到妈妈这个信仰是真实的。妈妈说上帝背负我们的重担，诶，我真的看到我妈妈把她的重担交托给主，诶，我真的看到这个叫做信靠神交托给主的意思，我看懂了。等到我觉得我也需要来信靠神的时候，我绝对会做这样的决定的。我想妈妈信靠神靠主喜乐平安，就带动全家的氛围，这个好重要。所以我们怎么样放下对成年孩子的担忧？简单的来说，我们信靠神，看到孩子做得对做得好的地方，然后我们与配偶合一，让家里的气氛是和谐的， 充满平安、盼望、充满光明的。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事。好，今天好，谢谢小贤，我们也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就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朋友，现在就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请丽华来跟我一起回答问题。丽华你好。
红姐好，大家好。
是，丽华也是我们非常资深的妇女小组的小组长，也是我们的区长。丽华非常的有智慧。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题，提问的是一位男士。那我们来看这位男士提的问题，他说，我已经跟前女友的先生是很好的朋友多年。哎，我这样讲大家分得清楚这个关系吗？这位男士、他跟他前女友的先生是已经很多年的好朋友了、他说而且我们两家人过年都会聚会吃火锅，双方的孩子们相处的也很好，这样我需要跟这一家子人断绝联络吗？好，丽华你知道吗，我读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真的也是很感恩。我觉得这位男士他会提出来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因为他也似乎可能感觉到一点点这样有一点危险，这样不太好，所以他说、我需要跟这一家子人断绝联络吗？因为他们每年聚在一起过年的时候吃火锅，就是跟前女友的家庭一起，虽然跟这位前女友现在的丈夫也是所谓的好朋友，可是他可能也感觉到一丝丝的好像不是那么妥当。所以丽华，我们要如何用真理回应他？
好，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也反映了很多社会上有的一个迷思还是谎言。有没有听过一句话，我们不能做情人也能做朋友？
我说这是这个世纪最大的谎言哈。
那我就先讲一个例子好了，就是我知道有一个女士，她跟她先生非常相爱才走到婚姻当中的，所以她的先生是非常非常爱这个女士的。婚后呢，因为他们就是常常会跟好朋友啊一家子啊聚会，所以他们就常常会跟几对夫妻一起会聚会啊，会吃饭这样。其实他的先生是一个非常老实的一个人啊，也非常爱他的太太，怎么都不会想到他先生会去外遇的那种人。这个姐妹当然她后来是带孩子出国念书，出国念书之后就发现他先生有外遇了，外遇的对象就是他们曾经一起聚会的这一群朋友其中一个好朋友的太太
啊、
那个女士叫姐妹好了，那个姐妹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她真是晴天霹雳耶，她觉得真的太不可思议了，怎么会是常常在一起聚会的好朋友的那个太太？所以这个世界啊，真的是试探无所不在，没有一对婚姻啊，没有一个夫妻进入婚姻是准备外遇的，都是因为胜不过试探，滑进外遇里面，就是没有去留意那个试探，那个外遇带给另外一半的就是那种背叛的痛苦。外遇的那个人他自己本身是很有罪疚感的跟罪恶感的，而且他还伤害了家人，然后而且甚至还影响到很深，这个伤害真的很大。因此保护婚姻一定要竖起围篱，所以要逃避任何可能会影响婚姻关系的试探，为了要保护自己也是要保护家人。刚刚听到这样的一个问题，跟前女友的先生成为好朋友，两家过年的时候一起聚餐，听起来这问题是没有单独碰面，但是我要说的是请大家不要考验人性。那我不知道在他们聚餐的时候他会不会拿自己的太太跟前女友比较，我不太知道，我觉得通常会哈。有时候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也想要证明一下他自己的优秀或者是成功，让这个前女友觉得哎呀你看你后悔了吧、 当时没有嫁给我、或者当时、我们分手怎么样的。还有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关系里面，双方的配偶，也就是刚刚这个男士的太太跟那个前女友的先生，他们的心里都没有芥蒂吗？就是没有一点那种不舒服，我不晓得、就很容易擦枪走火的情况、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不可预知的一些试探，其实好像就在旁边，而且是非常非常危险的。真的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试探、他说是要断脱离还是淡出，当然是越快越好啦，赶快脱离这样的试探。
是对，而且你们一年聚一次，所以平常如果不联络不接触也没什么关系的，那这样的一种友谊或者关系，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只靠一年一次这样子来延续。我觉得这样的接触是可以把它断绝的，把这样的一种关系断绝掉，对你们双方的家庭和婚姻都是很重要的正确的做法。好，所以丽华要跟我们讲一下，那怎么样保护婚姻竖起为篱？
保护婚姻竖起为篱有一些具体的做法，其实是我们在婚姻班也常常被教导的。第一个，我们不要与异性谈心。那这个不要与异性谈心呢，还包含就是不要在社群媒体单独的联络或者是聊心事，包括 LINE 或者是脸书 IG 这种社群媒体。因为现在很多这种交友的软体啊，会互相去搜寻，就是以前的同学啊，或是以前的朋友啊，或是有时候他会自动跳出来，就是这个人你可能认识。哎，我的脸书上面常常就会跳出来这个人你可能认识，或者是有人就会来加你朋友。他那个要加朋友的时候，我都会非常的谨慎。像这种单独的谈心其实是试探非常大的，因为在这种谈心的过程当中很容易落入试探。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们跟我们的配偶在相处的时候会有一些摩擦也好或是怎样，但我们可能只是跟异性聊一下这样的心情、很可能对方给了你一些安慰啊、赞美啊，这种东西就很容易让我们觉得哇，这个人很了解我，比我的配偶还要了解我、就很容易陷入试探当中、那所以我们第一个是不要与异性谈心单独的联络、还有一个，像我们教会啊，或者是我们一些事工的服事的时候，会跟一些弟兄需要有联系的时候、都是拉着他的配偶一起进群组的。那我自己也跟我的妹夫有一些事情要沟通，我就邀请我的先生进入我们的三人群组、这样子的话我就可以跟我的妹夫好像就当着我先生的面跟他讲事情、也是尽量长话短说，并不是谈一些心理的事情。很多人就说啊，连妹夫都要这么谨慎了、哎，我跟你讲，我真的听过一个外遇的对象就是弟妹，这也是都要非常谨慎的。第二个就是不单独搭异性的便车，因为搭车的过程当中就很容易两个人就交谈起来，而且比如说你坐在一个异性的旁边，有的时候被人看到了，哎，怎么你跟一个男士或者跟一个女士单独在一个车里，试探非常大的，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面，我们自己就跟对方总是会聊天嘛，非常容易进入试探的。不仅不单独搭异性的便车，还有其实也不要单独跟异性一起用餐，这也是要避免的。另外以前我们常讲的一个就是不参加同学会、以前也说过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个姐妹，她跟她先生真的是非常非常相爱，都是教会里面的模范夫妻，大家都以他们为榜样、觉得他们的夫妻两个人又是很恩爱，然后在教会又有很好的见证。后来她先生外遇了，外遇的对象是，外遇怎么来的呢？就是因为他先生参加了一次小学同学会、那参加那个小学同学会之后，就有一个以前还不是他们班上的一个小学同学，是隔壁班的、一个小学同学，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去参加那个同学会、然后就参加完同学会之后就跟这个先生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了、然后呢在这样子的联系过程当中， 然后这个先生就滑进外遇里面。后来最后这个非常恩爱的这对夫妻居然以离婚收场，然后婚姻就弄到真的是已经无法挽回了啊！虽然太太已经努力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最后还是离婚了。所以第一个就是不与异性谈心，不在社群媒体上面单独联络啊。第二个就是不单独搭异性的便车，也不跟异性单独的约吃饭。然后第三个就是不参加同学会。最后一个也是很重要的，不与老情人联络。哇，那个老情人联络真的是试探非常非常大，
是
对，其实多多少少跟老情人之间，所谓的老情人就是过去都有感情过嘛，可能分手的时候也有一些遗憾，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情愫，其实都还在的。
所以针对刚才这位男士提出来的问题，就是你们与你以前女友的家庭一年聚一次，这个都是与旧情人联络，这个我们
是
真的要避免。好，非常谢谢丽华，那我们休息一会儿再回来看下面的问题。好，我们现在再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由一位姐妹提出来的。她说，先生在与家人相处时情绪化，或者是有不良示范的时候，在孩子面前，太太要怎么应对呢？如何在这样的时候反映神的形象，或者如何在这个时候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子呢？好，我们请丽华回答。
哦，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好问题。那我看了这个问题之后，我也开始反思自己就是如果我遇到一样就是我不认同的行为在我面前发生的时候，我如何反映神的形象。那我们就先来看神有什么形象。当然神的形象很多，那我认为有几个跟这个题目有关的神的形象，就是神的形象是柔和谦卑的，然后神是有无条件的爱，用无条件爱我们的。神是不与罪妥协的，另外他也是公义。神呢也深知到人的软弱，所以他自己用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那神也有一个形象就是饶恕，他在十字架上亲自饶恕了那些要钉他十字架的人，在很多时候他都亲自示范，不是只是教导。刚刚这个提问让我也想到最近我们正在读的一本书，书名叫做明明不想要偏偏改不掉。哇，这本书也是最近对我非常有帮助。里面呢有一个鲜活的例子，跟这个刚刚这个问题有一点点类似的地方。因为他提到说他跟家人相处的时候情绪化，那因为没有提到怎么样一个情绪化，那但是那个书本里面有一个例子叫 Mike。 那 Mike 呢，他常常会当他孩子玩玩具的时候没有马上收好，没有收到那个固定的位置，他就会大发雷霆。Mike 呢跟朋友聚餐的时候，如果朋友啊临时改了地点，也会让他发脾气，就是他就会情绪很大。还有就是如果他的妻子花钱超出预算，他就会在心中怒吼说他从来都不好好的运用我努力赚来的钱，就是心里对他的太太有一些怨言。他的怒气是来自哪里？来自他很想掌控。他也说明了说 Mike 这个例子，他说他没有讨厌掌控，其实他还蛮享受掌控的。Mike 这个人他其实有一点点控制欲但是他仍然对自己疯狂的掌控行径感到挫败，所以他想改变但是做不到。所以有时候我们常会觉得这个人的情绪怎么这么多，或是那个人怎么有这样的行为，我们是不太能够接受的。其实你说他是不是想要这样，很多时候那个很多情绪的那个人其实他是很挫败的这个我最有感觉啦，因为我也是一个很容易有情绪的人所以我要常读很多情绪管理的书尤其这本就是说明明不想要偏偏改不掉，光这个名字我就觉得太适合我读了。所以我以前都会对我自己为什么那么爱生气这件事情很生气。那本书里面讲 怒气跟情绪化背后的问题其实是什么，是值得我们要去探讨的。我觉得其实是背后的问题，有时候我们看到他表面有这个问题，其实还不是像表面那样子，其实是要了解他背后的问题。
嗯，
他这个情绪怒气那只是一个红灯呢、欸，在另外一本书叫《胜过黑暗》里面有讲、嗯、情绪就像一个红灯，它亮了红灯其实是警讯，那所以背后的问题是什么。根据刚刚这个问题，我觉得作为配偶的我们可以帮助丈夫在平静的时候厘清他自己内心的想法，就是他到底内心怎么了、嗯、但是不是去指正或者是指责。我觉得我们可以用最好的方法就是先祷告，如果我不确定我能好好的跟他讲话、嗯、我没有办法好好跟他讲话的时候，我就要先来祷告，求神给我智慧，当我要去跟配偶讲话的时候，就是我如何可以安慰他、理解他跟提醒他。因为有的时候有情绪的人变成一种习惯，他会不知道，他会不知道哎、嗯欸，有吗？我刚刚有生气吗？没有啊。
嗯，
有时候我先生也会跟我讲说，你刚刚讲话声音这么大声，我心想有吗？我刚刚有讲话很大声吗？所以我不自觉。所以我们的态度给先生的就是，我们是一起来面对的，那我陪你，那我知道你会这样的有情绪，你一定心里有什么。还有他担心先生的不良示范会影响孩子，那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顾虑啦，其实我们真的不用担忧，那我们就用好的示范。什么是好的示范呢？就是理解、关怀、陪伴，我们用这些去影响孩子啊。其实我们在做的时候孩子也看到了，如果我是很理解先生，我也很关怀他、你还好吗？你现在要不要先休息一下，类似像这样的。然后陪伴先生，我觉得孩子都在看耶、欸、他就看到原来面对一个有情绪的人我们可以怎么做，因为他也以后也会碰到类似的人生的问题啊，可能他周遭也会碰到有情绪的人、当碰到有情绪的人的时候他可以怎么做，那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我再讲一下具体的做法。具体的
做
法就
是
对，就是先生情绪化的时候，第一个就可以先自己冷静。有时候我们需要很冷静、因为对方生气我会这样，因为对方生气会引起我的怒气。
会。
对，所以我先自己冷静，或者是如果我无法冷静就离开，赶快离开、不要让自己搅进那个局里。有时候我们是被搅进去了，你知道，就开始哇搞得这个他有情绪我情绪更大，然后就搞得一团乱。
对，
这样
两个人对骂太可怕了。
是。
所以冷静离开现场。
是。那第二个呢，就是客观的想一想，为什么先生会有情绪，就是你可以先安静自己，你先想想刚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他会有情绪、那他是被什么触怒的、旁观者清。所以我们就可以很冷静的去看这一个局吧，还是什么一个剧、你就去分析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冷静的时候，第三个呢，就是我们也等到先生冷静下来，冷静下来的时候，我们用理解的态度再跟先生讨论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可以讨论的。不用好像啊，算了算了，过去了，过去了就算了。其实没有过去，因为他在里面累积，在他的心里面累积。那我举了一个例子了，比如说先生早上起来发了一顿火，我们就可以到了可能晚上的时候，他心情比较好，他平静，吃饱了，一定要吃饱，不吃饱会发脾气。吃饱饭了，而且两个可能坐下来心情也很好的时候，就可以问他说，诶，早上你怎么了，那件事情可以把那件事情具体的说出来，早上那件时候你说了一些什么话，就是可能哪一句话或是他做了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可以具体的把他讲出来那件事、我们一定要冷静，不能你一边讲一边火就来了这样子、我们可以说，我觉得你心里一定也很不舒服吧，你才会这样，你希望对方怎么做呢？比如说他在骂孩子，你希望他怎么改呢？你希望他怎么做呢？那还有就是，你有没有想想你为什么会被触怒？那你还好吗？这件事情有没有对你有什么影响？用一个理解跟聊天的方式，可能把他里面的一些东西好好的帮他厘清一下，我觉得是一个比较 具体对对方对配偶有帮助的做法。其实情绪是神所造的，人有情绪蛮正常，只是如何生气却不要犯罪、嗯、那如何在犯罪后能够认罪悔改，其实有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也很难自我察觉，是需要有人在旁边帮助的、嗯
嗯、是，
所以我们可以做那个帮助者，就是帮助我们的配偶厘清。
我也同时鼓励这位姐妹，这位太太，你提问的，你说你先生很容易火气就上来，你害怕先生对孩子都会有不好的影响。我想与其我们在这里说我当下应该怎么做，可能我们也需要把自己的情绪先排解，因为先生如果有不好的表现，你觉得他会影响到孩子，基本上我们对先生也是会有怒气的。所以我真的建议我们自己在白天先生不在的时候，是不是你有教会的小组吗？或者你有妇女小组吗？我们把里面的一些委屈一些担忧说出来，然后我们听听别的姐妹给我们一些正面的建议，我们自己也来想一想，这个时候我应该先怎么样化解自己里面的情绪，以至于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可以预备好了，用正面的态度与他相处。今天在我的一个小组里面有一位姐妹，她比较晚到，所以她没有机会讲话，可是会后我们一起去吃饭，坐下来我就跟这位姐妹说，哎，我说今天没有给你时间分享，那你现在来跟我们分享你最近好不好。结果她一开口她就掉眼泪，然后她就说，好奇怪哦，我昨天跟我先生讲话的时候，其实我那个时候就应该掉眼泪的，可是我一滴眼泪都掉不出来。我在想姐妹心里有很多的委屈，或者她憋了很多的情绪在里面，她其实是想跟先生分享，让先生理解，可是说真的她先生做不到，先生应该也是很有情绪，先生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接住姐妹的情绪。她说，好奇怪哦，我没有想到我在这里跟你们讲的时候我会哭。他说，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我在我先生面前哭不出来，然后我在你们这里我就这么自然的掉眼泪。我说这个很正常啊，因为是不同的情境。我说你在这里，你知道我们都理解，我们都接纳，我们都同理，可是你先生当下他就是做不到，我们要接纳他做不到、嗯、那当然我们也帮助他从先生的角度去看那一件事情，他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先生做不到，所以你知道他在我们这边他里面的很多结打开了，我相信他回家以后他是可以对先生对其他的家人有更大的包容度，因为他里面的情绪被化解了。所以我要说在我们想说我要怎么帮助我先生之前我们先来帮助自己一下，把自己里面的一些结打开，我认为你再来面对先生就容易很多。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再来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好，我们现在来看今天最后一个问题。这位姐妹她说，我和先生说好由先生负责赚钱，我负责顾小孩，可是后来先生突然改变主意，他说他不想多花时间工作，他想多陪孩子，要我在他没有工作的时间去工作增加收入，然后回来继续顾小孩。我觉得做全职妈妈再工作可能我体力承受不了，请问这样的情况我还要顺服先生依照先生的要求去做吗？意思就是先生也是希望太太出去赚钱，跟他一起分担家里财务上的担子。好，所以丽华，
他先生其实还不错耶，他现在没有说我不工作了然后你去上班吧，我不做了，可以感觉到 提问者他心里其实有些委屈啊，也很无力。我可以感觉到这个问题里面其实有一些些的婚姻当中没有合一。没有合一的一个现象就是会分你的我的。例如说经济分你的钱我的钱，工作分你该做什么我该做什么，然后父母分你的爸妈我的爸妈。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就是不清楚真理，好像自己给对方自由，那也不想对方介入我太多。这样的一个分割就很容易破坏合一。所以刚刚在这样的问题里面，我会觉得好像他们就是分得很清楚，就是你负责赚钱，我负责照顾小孩，赚钱是你的事啦，我明明是照顾小孩的，怎么还要我去赚钱？类似有像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啦。因为就想到我自己，我先生呢，那时候我辞掉工作回家当全职妈妈的时候，我先生也曾经工作得非常疲乏，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我不想上班了，干脆我们交换，那你去上班赚钱，我在家带小孩好了。那时候我给他的回应就是，没有问题耶，你想辞职就辞职吧。我觉得你真的太累了，你可以好好休息休息。我说你这么优秀哦，真的不要怕，你就辞了吧，辞了在家休息一阵子。我跟你讲，到时候是你老板后悔，这个没有留住你。我就讲了一番这样话。后来我就说，诶，你真的想回家带小孩啊？让我去上班啊？我就这样反问他。然后我就说，你如果要这样的话，我 OK 哦。我说你真的想试试看在家带小孩吗？后来我先生就笑一笑，我先生其实只是说说而已，他真的是知道他一家大小都等着他在养，他就是养家的那个人，所以他真的很辛苦，压力也非常非常大。他其实说出来不是真的不想工作，是想要我的同理跟安慰还有鼓励。对，我那时候的理解是这样。那我为什么可以轻松的回应我先生的话，是因为我相信神才是我一切需要的源头，不是先生赚的钱。因为我也曾经听过有姐妹的先生跟姐妹讲相同的话，就是我不想工作了。哇，姐妹好紧张，就说不行啊，那我们家吃什么？那我们家用什么？那我们家怎么办？她就开始着急了。后来我就想，诶，那我怎么都没有这种反应。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里面就是非常非常清楚的知道神是我一切需要的源头。就算先生今天他工作可能遇到了瓶颈，暂时没有收入，我都不要害怕耶。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社会经济是不太稳的，有的时候他突然就可能工作就没了也不一定啊。我最近真的就有一个姐妹，她先生工作一直都是非常优秀，而且都是公司的高阶主管，就突然真的就没有工作了。这个姐妹也是一样，她就有坚定的信念，知道神是她一切需要的源头。她先生也很棒耶，她现在没有因为以前是高阶主管然后现在没有工作了她就慌了，没有，他就觉得很轻松，他就到孩子学校里面去当义工，讲一些什么他知道的事情啊什么，他就去做一些其他事。他先生也是对神的真理非常清楚，所以他也没有好像沮丧啊、挫折啊、一蹶不振啊。而且甚至后来他的母亲，就是他婆婆啦，就是生病住院，他们还很感恩，说哎呀，好险我先生这个时候没有那么忙，还可以回去照顾婆婆。所以我鼓励这位太太多去感谢先生这么有责任感，愿意养家，那也知道他辛苦了。那如果工作有压力也可以换个工作啦，也可以这样跟先生说，我可以再节制一点，好，让你没有后顾之忧。他刚刚也讲他可能在家带孩子也不是那么轻松的，那其实他也是有的时候累的时候，不是要用埋怨的语气去告诉先生，有的时候他真的需要帮助，也可以告诉先生请求帮助，但是不要用埋怨的语气。什么是埋怨的语气呢？就是你怎么都不帮我，你没有看到我很累吗？你没有看到我很忙吗？你把我当菲佣啦，你把我怎样？这就是埋怨的语气。那所以我们都是用理解，然后用互相体谅来帮助对方。
我好谢谢丽华这样的一个回答。我认为有的时候我们听配偶或者我们身边的人讲话，我们会从他字面的意思去解释，例如先生要我去工作，然后他想休息。但是丽华说，可能他真正的意思不一定是要你去工作，他带小孩，而是他好希望能够得到你的肯定，希望你说，哎呀，老公，谢谢你这么辛苦赚钱，我会更省着点儿。可能你先生想听的是这句话。 或者说啊，你真的是辛苦了，如果你想休息没有问题，你就先休息一阵子，我相信上帝会供应我们的需要。我想先生可能他想听到的是这样的一种理解他，同理他，并且支持他的决定，他的想法，他的感受的一些这样的回应，而不见得是好啊，那我明天就去找工作哦。我想可能他真的想要的也不是这样。所以我们智慧的女人，我们来寻求神要我们怎么样在家里正确的扮演我们的角色。真好，谢谢丽华，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